主后2015年6月27日怀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真实的彼此相爱。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起立，然后左右两边的我们往中间坐，因为今天中间的人真的比较少一点点，所以我们邀请站在左右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往中间移动。我们一起站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不管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待会的聚会还是为了什么，但是我们都要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来到这里，我不是为了人，我不是为了事，我是为了要遇见神。因为只有那位最真最真的神，他才是我们永远的依靠。我们一起开口，静下心来，告诉自己，我就是今天我要看见神，我要遇见他。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却紧紧摆上基督再不愿见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 就是何为的你啊，
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
的道路也交给我们。
我们轻声地唱，
当我们和你祭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
请弟兄姐妹，我们现在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来到这边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也要来为上帝做些什么，我们也要为我们自己的付出来祷告，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在暑假有许多许多的事工，有许多许多的活动，我们要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我们教会的活动，还有我们自己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Thank you.
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你是先爱我们，你也差派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主，求你的恩典啊，常常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尝到主恩的滋味，也让我们能够乐意的来爱神，来爱人。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你的能力，你的恩典就要浇灌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求你祝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啊领受的信息，从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到警醒，我们得到鼓励，让我们真实的相爱。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到第五章的11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2节到五章的11节，我们起来念。来，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基比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就是欠位子。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份呢？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价银不是你做主吗？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伏倒趴着去，听见的人都甚惧怕。有些少年人起来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约过了3小时，他的妻子进来还不知道这事。彼得对他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妇人立刻伏倒在彼得脚前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他丈夫旁边。全教会都听见这事的人 都甚惧怕。哎呀，这个事件哦，真的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哈、哦。啊，这样的事件好像在演电影，好像是在那个卡通影片才看得到哈、哦。啊，这么恐怖，光讲一句话而已哦，人就倒下去了。然后刚他的先生刚买完了，然后他的太太哦，就马上又倒下去哈、哦。这是多么恐怖的事情！哎呀，上帝有这么恐怖吗？哎呀，我们有时候哦，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会存着很多的一个怀疑，到底这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啊，常常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触哈、哦、啊，上帝在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不同的做法，也让我们能够来敬畏上帝啊。基本上，上帝不是要让人家怕，上帝是最主要是要让人家知道他有多么爱你，你愿意怎么样的愿意为他委身，愿意来服侍他，乐意的来服侍他。上帝不是要让人家怕的，上帝是盼望我们能够借着他的爱来享受他的恩典，享受他的对我们生命的怜悯。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审判人，我来乃是要拯救人。拯救是上帝的目的，上帝不是要审判人。那最后有没有审判？当然有审判。如果没有审判，耶稣就不会为我们死啊。所以上帝的目的不是最后的审判，上帝的目的是要从头到尾救到底，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得救了。很简单，我们如果愿意相信耶稣，我们愿意亲近他，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力量，我们生命就能够活得不一样，我们就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但是我们常常是偏行己路，我们喜欢走我们自己的路，我们不但自己喜欢走自己的路，我们甚至听了许多魔鬼的声音，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离上帝越来越远了。啊，上帝到最后没有办法，上帝就会出手，上帝就会管教。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神所爱的他必怎么样？他必怎么样？管教嘛。我当父母的都是一样，每一个父母对孩子都是一样啊，常常都听到有一些人说齁、哦、我的爸爸妈妈最不爱我，因为我爸爸妈妈最会骂我，人家隔壁的齁、哦、他们都不会骂我齁、哦、如果给隔壁的人当他的孩子齁、哦、我多么幸福啊，你知道吗？因为我隔壁的齁、哦、常常都拿蛋糕给我吃，常常都拿个鸡翅膀给我吃，常常拿个鸡腿给我吃啊。隔壁的人齁、哦、他们只会让你很快乐啊。但是当父母的对你有期待啊，当父母的盼望你能生命会活得能够有规矩，能够有好的见证，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你不去读书，隔壁的人也无所谓啊，但是你不去读书，父母会很担心啊，因为你的将来要做什么，你的生命将来要怎么样去荣耀上帝的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存在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上帝把那个生命的价值放在你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为了荣耀上帝的名。罗马书告诉我们，世人犯了罪，犯了什么罪？亏欠上帝的荣耀，他的生命没办法荣耀上帝的名，他的生命浪费啊，你知道吗？浪费生命。有些人不但是浪费生命，而且怎么样？伤害别人的生命。我常常感受到，我们每个当孩子的，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会管我，别人都不会管我，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会管我？所以他就很讨厌爸爸妈妈。但是爸爸妈妈是因为爱他，希望他的将来能够成为一个荣耀上帝的名，荣耀上帝的人，所以父母才会管教他，父母才会怎么帮助他。所以我们看到上帝说什么，他所爱的人他必管教。有时候上帝也会管教，有时候上帝也会管教。我们现在感受到好像上帝都是很慈爱，都是恩典，以至于我们都随随便便，对不对？有时候教会在服事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随随便便。为什么敬拜团的人要来带敬拜团的人，我们要灵修，为什么要预备心啊？要看到你的用心啊，看到你投入啊，不是随随便便去的，站在那上面你就在那带敬拜赞美。我们要求礼拜五晚上你七点半你应该就要来到这个地方，应该要预备心， 应该好好的亲近上帝，成为好的模范啊！这就是教会的要求，盼望我们能够有好的侍奉，我们盼望有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带出一个好的服事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让上帝来带领我们。但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教会都很恩典，都在讲恩典，没关系的，无所谓了，上帝不会怎么样啊。我就很小心了，我就很小心，因为我常常感受到上帝是公义的上帝啊，上帝是一个怜悯我们的上帝，但是上帝也是彰显他的公义的上帝。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来思考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真实。当圣灵临到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这些门徒，他们产生了勇气，然后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人，然后就开始教会大复兴啊，信的人越来越多，第一次3000人，第二次5000人，一下子整个耶路撒冷全部信耶稣了。然后耶路撒冷信耶稣之后，整个犹太地全部信耶稣了。然后犹太地信耶稣之后，撒玛利亚全部信耶稣了。然后撒玛利亚信耶稣之后，整个欧洲都信耶稣了，整个亚洲都信耶稣了，整个世界都信耶稣了。这样就完蛋了，福音有那么快吗？我想福音，当你在做工的时候，当你在成长的时候，当你的生命在突破的时候，当你开始热心服侍上帝的时候，也正是魔鬼开始在动工的时候啊！因为福音不是那么简单，想象说每一个人得救，每一个人都信主了就可以了。请你记得一个事情，福音是什么工作？福音是属灵的征战，福音是属灵的征战，不在于我们有多少人，全世界人都信耶稣，全世界都信耶稣，他仍然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生命的主人是谁？生命的主人是上帝啊！魔鬼就是要抢夺那个主人的位置，魔鬼就是要抢夺上帝的荣耀。所以当每一个人都归向上帝，当每一个人都来到上帝面前，如果光成为基督徒，魔鬼不会担心了，你知道吗？但是你若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魔鬼就担心了，因为你的生命是有影响力的。很多基督徒成为了基督徒之后，魔鬼不会担心，因为你不会有什么作用，你没有影响力。你虽然是信耶稣了，但是哦，你好像每天都在睡觉啊，你知道吗？对魔鬼来说，你没有对他的一个影响，他无所谓。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热心的，那就不得了了。我们看到初代教会这些门徒，当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他们大发热心，他们就怎么样为耶稣做见证，成为一个很有力量的人。这时候呢，魔鬼就担心了，魔鬼就开始什么？开始攻击了。所以我们从第四章到第六章，我们就看见魔鬼有3种方法来攻击。第一种方法，他用强暴的手段来攻击这些门徒，借着官跟这些那个宗教的领袖，是社会的领袖，就把彼得跟约翰抓起来关，然后企图来拦阻福音继续传播。他们还恐吓他，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来传讲信息，对不对？恐吓他，用暴力、强暴的手段来压制这些门徒，这是魔鬼第一个手段。然后我们看到，当这个手段没办法得逞之后，这些门徒仍然这么用心，仍然这么热心，仍然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魔鬼就进入第二个阶段，做什么？做分化的手段。分化的手段就是让教会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从内里面去攻击他，里面的那种伪装，那种不好的生命在影响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亚拿尼亚夫妇，那个就是一种从内部的腐化。如果亚拿尼亚这个夫妇他们在那边得逞了，他们这样的成功了，那整个教会就是一种虚伪造假，对不对？整个教会就是什么？就是虚伪的人。如果亚拿尼亚夫妇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啊，让人家歌颂赞美哦，那教会就怎么样？就完蛋了。就是要做这样的分化，魔鬼就是要借着这样子来分化教会。第三个，当上帝出手之后，亚拿尼亚立刻倒下去，那上帝就怎么样？魔鬼就用第三种方法，就是分散 使徒的注意力。怎么样分散？就是让教会内部开始有一些声音出来。什么声音？那些孤儿寡妇没有人照顾啊！请问一下，照顾孤儿寡妇重不重要？重要，当然重要啊！那这些使徒如果被这些声音影响了，他们就失去了一个方向，他们就没办法积极的传福音、祷告。感谢主，上帝就给他们智慧，他们就怎么样？就选派执事来帮忙做行政的工作，来分配帮照顾那一些孤儿寡妇，他们就得到照顾了。魔鬼就是用这三种方法，来影响人。那么我们看见，我们要打败魔鬼也有三种方法。第一个方法，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使我们越来越警醒。上帝的同在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必须要敬畏上帝。所以当亚拿尼亚倒下来，就在见证这件事情，上帝同在。当他们能够行神迹，让人的病得到医治的时候，就是上帝同在。上帝的同在让我们警醒，让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随便。如果这个礼拜是上帝同在的地方，那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不可以随便，对不对？我们来做礼拜，我们至少要提早十分钟来啊。牧师常常在鼓励，特别在礼拜天的时候，我都鼓励弟兄姐妹早一点来。我在十分之前，我就先带弟兄姐妹先做个祷告。过去是一服侍的人在那边预备室做祷告，但是从今年开始，牧师在那十点的礼拜就会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从九点五十分就鼓励弟兄姐妹，先来的人我们预备心做祷告。我们既然来敬拜上帝，我们就要预备心。我们既然来到这边要来亲近上帝，那么我们就不能够随便，我们应该要早点来。如果你今天去总统府要去见总统，你可不可能他跟你约十点，你可不可能十点到？我曾经到总统府去哈。去跟那个李登辉哈、哦，那时候去接受一个颁奖之类的哈、哦、那时候应该是陈水扁啊，在那边接受颁奖啊，这样一个，我们就要提早半个小时，你要先安全检查，然后进去之后要这么等，然后总统才出来，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是在敬拜上帝，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智在敬拜？你是姗姗来迟呢？还是你是一个很用心的人？上帝的同在，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因为上帝的同在，让这些弟兄姐妹，让那些信徒，他们更警醒。第二个，上帝帮助我们，他派天使保护这些使徒。当这些使徒面对压迫、面对困难的时候，面对人家攻击的时候，上帝就借着各样的人来成就他的拯救，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上帝会有预备，譬如说有人要来攻击这些门徒的时候，上帝就兴起一个学者叫加马列，就告诉他们，若是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已经成全；若不是上帝的旨意，他们自动就会消灭。加马列他出来讲这些话，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人，上帝就使用加马列去帮助他们。上帝常常派天使在我们的身边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第三个，上帝会赏赐给我们智慧，是让我们知道怎么去做，让我们知道怎么去解决这问题。当有一些人说这些孤儿寡妇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他们拿不到东西可以吃的时候，这些使徒他们就有智慧，应该从会友当中选出七位有名声的，可以有智慧来管理，有圣灵充满的人，他们来做管理的工作。我们仍然以祷告传道成为我们最重要的职责，你知道吗？魔鬼就是要告诉他们，你们不用祷告，你们不用去传福音了、啊，你们只要来管这些事情就好了。这叫什么？这叫分化，这要转移注意力，让他们失去那个最重要的。教会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把次要的变成主要，然后把主要的变成次要，是不是这样子？如果这个教会是最重要的，是祷告的教会。那我们看看我们的祷告会有多少人？我们常常把主要的变成次要，我们常常把次要的变成主要， 我们混乱了，这就是魔鬼的工作。魔鬼要告诉你混乱，让你找不到，你抓不到你最重要的那个核心。使徒在面对这样的声音，这些孤儿寡妇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的时候，他们仍然知道他们是传福音祷告是他们最重要的，所以他们就派其他的人去管理这些事情。这叫智慧，上帝给我们智慧，让我们选择教会应该是什么最重要。所以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经文，我们至少看见我们必须要常常的亲近上帝，然后我们必须要另外一方面要认识二者的手段。第一个，我们要亲近上帝，因为圣灵带出我们正向的生命。当我们去依靠圣灵，当我们常常跟圣灵同在的时候，我们常常仰望圣灵的时候，他就带出一个生命，正向的生命，有一个影响力的生命。我们看到这些信徒们，他们得尝到主恩的滋味之后，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生命就有很大的转变。他们对外传福音，然后他们对内呢，他们彼此分享，互相帮助，甚至卖了田产去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圣经说在他们当中没有人有缺乏。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多么棒的一个见证哦。我们看到啊，这样的见证带出那时代啊教会一个很大的一个生命力，一个生命力。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他这样说，他说祷告完之后，聚会的地方震动了，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至少我们看到两个部分。我们看到一部分他们在对外传福音，一个部分他们对内是彼此相爱，互相帮助，彼此分享，领受上帝的恩典。这是多么棒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这个见证其实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4节跟45节已经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他那边就告诉我们说，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二章的44节跟45节，当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就有这样的生命出来，很自然的。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自然会相爱。当圣灵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相爱不是困难的，而是什么？是很自然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虽然圣灵在工作，但是恶者也不断在做工。圣灵的感动让这些门徒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然后他们愿意做分享。这就是圣灵赢过恶者，虽然恶者也有他的手段，也有他的方法要去分化这些门徒，但是圣灵的工作大于这些恶者，所以圣灵在那边做了美好的工作，他们仍然坚持彼此分享，彼此互相的分享，彼此相爱。所以在这经文里面，我们注意看到几个动词，他说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注意看一下，在这段经文里面总共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卖的、拿来、放在、分给，这四个动词很重要。那么这四个动词里面，后面这三个动词，拿来、放在、分，这三个动词，它是用过去未完成式。这三个动词是过去未完成式。什么叫过去未完成式？就是过去已经在做，现在仍然在做，未来仍然要做。换句话说，在2000年前，这些使徒们他们在做彼此相爱的事情，现在我们仍然在分享上帝的爱，在将来2000年后仍然在继续做这样彼此相爱的工作。我们要继续这样的工作，过去已经在做了，现在仍然在做，未来我们会继续持续的做。圣灵的工作就在做这个事情，所以耶稣说，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你是我的门徒，对不对？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很重要的，我们必须要什么？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就能够抵挡 魔鬼。彼得前书那边告诉我们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对不对？因为爱可以怎么样遮盖许多的罪。我们需要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就是抵挡魔鬼很重要的工作。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圣灵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教导，一个帮助齁。我们知道在这当中有一个人叫巴拿巴啦齁，圣经里面有讲到巴拿巴他的翻译的意思就是谦卫子齁，他人如其名真的名如其人齁，真的是一个很慷慨，他卖了他的产业然后去分享给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见证齁，在教会常常有这样的见证，我都觉得很感动，我都知道这是圣灵在工作。我在牧会当中，我常常会遇到一些生活很困难的人，但是他们却很坚持奉献。我收到这样的奉献，我收到他们要为教会奉献，因为他们的奉献常常有时候就会这样拿给牧师，或是拿给师母或是交给师会的人。我看到做报我就很感动，我知道他们的家庭经济都很不好，但是他们乐意奉献。我的内心里面，我当然不能拒绝，因为他不是奉献给我，他是奉献给谁？给上帝。我不能代替上帝说你不要奉献。我常常就提醒他说，你的经济不是很好，你为什么那么乐意奉献？他告诉我，他说因为我知道我一切都是上帝给我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叫林立业，你们有没有看过林立业？我们如果礼拜天8点那一场礼拜，你就会看到他就坐轮椅，他坐轮椅就坐在最后面，他有一个电动的轮椅，你有没有看过立业姐，你好好注意看，他平均一个礼拜奉献1000多块。他的收入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是在安平那边有一个叫什么，安平那边有一个古城叫什么，安平古堡，对，他就在安平古堡的那个旁边的门口那边在唱歌，上帝给他很美的歌声，他有灌 CD 啊，他有送我一片 CD， 唱得很好听。有一次我带朋友去安平古堡，我就在那个在古堡里面我就听到外面那个卡拉 OK 他唱得这么好听，这么有水准，这应该不是一般的人在唱的我就下来看，竟然发现我们的会友林立业在那边唱歌他是一个那个玻璃娃娃小麻痹，他整个身体是萎缩的，他不能够做什么，他就用这样的歌声，他就这样，他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去那边唱歌，然后就借着人家奉献，人家捐钱，你知道吗？他每个礼拜固定最少1000块以上，我有看到1500、1600，每个礼拜固定的。我知道他的经济不是很好，但是他爱神，让我很感动，让我就看到说，上帝常常借着很多人，把活活的上帝彰显出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说，助人为什么？助人为什么？好，快乐之本。为什么是快乐之本？为什么助人会快乐？好，李谦，为什么会快乐？第一个，你知道你有能力去帮助人，感谢主，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常常忘记我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们常常特别是台湾人很喜欢埋怨人，我们负面的讲法很多那最近鼓励的不多，我们批判的比较多，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他的不好的，我们很少看到他好的，是不是？跟隔壁讲一下，你的好的很多啦真的我们常常都看到负面，我们常常都看到消极，我们没有看到好的。 感谢主，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年轻人都是很棒的，很优秀的，我都很感动。要考试了，他们仍然来做礼拜，你知道吗？他们仍然服侍上帝啊，让我很感动。这些都是很美的，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领受上帝恩典，但我们不会去感谢上帝。保罗说，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上帝恩典很丰富啊，至少你今天可以坐在这边做礼拜，是不是？至少你今天还健康，是不是？至少你今天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相爱，对不对？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啊。很多人被捆绑了，很多人被怎么样的一个事情拦阻了，他们没办法来到这个地方一起做礼拜，但是我们可以，我们就要感谢上帝，因为上帝爱我们。上个礼拜三祷告会，我们刚好读到那个什么拿巴，撒母耳记上25章，有一对夫妇叫拿巴跟亚比该。拿巴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以碗的意思，以碗者的意思。那为什么这个我明明有放，为什么 PPT 竟然不见了啊？拿巴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以碗的意思，愚昧又顽固，叫以碗，不是以碗哦。那他的太太叫亚比该，他的太太亚比该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以快乐为本，以快乐为父，以快乐为源头，这样一个名字。所以希伯来文他们在起名字都很特别。拿巴为什么是一个愚顽人？当大卫在逃命的时候，他保护拿巴的产业没有受到人家的攻击。当拿巴有一天他在剪羊毛的时候，剪羊毛就表示他的羊群已经可以有收成了。然后大卫他在逃亡，他就希望拿巴能够帮助他，资助他在饮食上面能够得到帮助。结果拿巴不但没有帮助他，还羞辱大卫的这些他派去的这些弟兄。说大卫就很生气，就想说：好，你这样对待我，我要攻打你。当大卫准备要去攻打的时候，他的这些拿巴的仆人知道拿巴不但没有帮助大卫，还羞辱他的弟兄的时候，就有人去告诉他的太太叫亚比该。亚比该听到这件事情，就马上预备了一大堆的东西，预备了什么？预备了两百个这个葡萄，200个饼，2皮袋的酒。5只收拾好的羊，然后5细牙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饼，然后送到大卫的面前，就叫亚比该啊。我们看到亚比该跟他的先生差别这么大，当他的先生后来知道亚比该竟然这样去帮助大卫的时候，那个拿巴气得要命。圣经说齁，他开始生气，生气10天就死掉了，你知道吗？严死啊，你不知道？你再来去帮咱，那应该这些钱呢，把这些东西去浪费，严死啊，一诞生啊，你不知道？诞生家齁，因太太去帮咱，在大卫齁，他都受不了。圣经说，一严严到尾啊，10天全死去啊。愚顽人就是这样的人啊。当我们没办法慷慨帮助人的时候，也就是我们不会快乐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去帮助人的时候，就是你第一个，你看到自己有上帝给你恩典，给你丰富，你也可以这样去帮助人。当你去帮助人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快乐人。所以助人为快乐之本，就是亚比该的意思。亚比该就是以喜乐为他的源头，他就是这样乐意的帮助人。后来他就成为大卫，当他先生死掉之后，大卫就为了要帮助他，为了要照顾他，就把他娶为他的妻子，就在大卫的身旁来照顾大卫。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我最近常常看到一篇文章，慷慨的人是健康的人。当你愿意慷慨分享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真的感谢主， 你的心未甲归求，你至少未像喇叭咧掩饰，你甘知？你也足快乐。当你愿意奉献，你不会在那边啊犹豫不决，你不会在那边很难过，然后奉献之后心里面又很不爽，会不会？可能啊。我以前我记得我在当兵的时候，我从我出社会我就开始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然后有一次我当兵的时候，那时候收入不多，你知道吗？就是要那次的礼拜，我就感动说我那次要奉献500块。我那时候一个月薪水大概几千块嘛，然后我要奉献500块，结果那个礼拜我就没有奉献500块，我就这500块拿去看电影好了，就这样子哦。我回来哦，我去做一条，我本来有做一条西装裤，1200块，我到现在都要记得很清楚。那件西装裤哦，就穿一次，然后我再洗一洗就晾起来。礼拜天我去做礼拜，我该奉献的我没有奉献，我以为我赚了500块。结果回来之后，我那件西装裤不见了，我损失了多少？1200块。我在军中就掉了那一样东西，所有东西都没有掉过，就那一件西装裤，而且是在那一个礼拜，我本来要奉献，我舍不得奉献，我那一次的西装裤就这样不见了，不知道谁拿走，我不知道，因为 size 也不一定能够一样，但是就很奇妙的，很奇怪的，就这样不见了。那一天西装裤不见了，我只有听到一个声音，为什么我舍不得奉献？这不一定上帝惩罚我，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我有一个声音，我需要警醒。所以从此以后我不敢偷上帝的钱，我该奉献的我一定要奉献，因为我知道奉献慷慨就是上帝祝福的，就是一个健康的人。第二个，二者的影响，我们看到亚拿尼亚他们夫妻，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撒旦充满了他。彼得说，你们为什么要被撒旦充满？当亚拿尼亚他们要用欺骗的方式的时候，就是撒旦在影响他们的生命的时候。所以耶稣说，撒谎是魔鬼的头。亚拿尼亚他们没有奉献，他其实这些圣经没有硬性规定说你们的产业要卖掉拿出来大家能够吃。彼得这边也告诉我们啊，彼得说其实这些没有卖本来是你们的啊，对不对？根本不会怎么样啊，即使卖了这些钱也是你们的，你们为什么要欺骗？他们为什么要欺骗？因为他们要从那当中得着好处，他们可能要得到他们的利益，他们可能要得到他们的名声，他们可能要得到在教会里面的一个领导权，然后他们就能够因为这样子影响整个教会，让整个教会开始走向虚伪。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情到底真的还假的，我相信应该是真的啦。如果不是真的，教会不可能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这是假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没办法这么警醒。我想第一个为什么是真的？因为圣灵临在，在那时候圣灵亲自与他们同在，那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如果圣灵能够帮助他们能够医病赶鬼，能够让一个瘸腿能够走路，能够让他们能够讲各国的语言，表示那个上帝是多么跟他们亲近。我们看到旧约当他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跟他们亲近的时候，他们不敢面对上帝，对不对？不敢看上帝啊，因为上帝是完全的圣洁嘛，一般的人们不能够靠近上帝嘛。我相信在那个场合，当圣灵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当一个人他的内心的动机不单纯，他的内心的动机是不好的、虚伪的、撒谎的，很可能在那当中上帝就做出让人家觉得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当然我们现在圣灵不是像初代教会那么样的明显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好像觉得比较没有那么样的紧张，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样的恐怖。但是其实在那时候圣灵是与他们同在的，然后他们的教会就开始怎么样 能够活出一种敬畏上帝的心。这就是2000年来教会没有偏了，教会没有歪了，教会没有被魔鬼影响了，教会一直在警醒，一直在更新，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寻求上帝对我们教会的旨意。所以这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不断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有一个警醒的心来到上帝面前。所以在旧约也有一个事情很明显，当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耶利哥城的时候，他们这样绕耶利哥城，每一天绕一圈，然后到第七天的时候，他们绕七圈，整个耶利哥城就倒下了。上帝吩咐他们不能够拿他们的任何的东西，结果有一个人叫亚干，对不对？就拿了他想要的东西藏起来，最后上帝就处罚以色列人，让他们去攻打埃城的时候，以色列人比埃城的人还要多，但是打败没办法打赢这个埃城，就被埃城的人打败了。他们就再次回到上帝面前，耶稣亚就带领所有的弟兄姐妹回到上帝面前，我们在哪里得罪上帝了？上帝说因为亚干他们得罪了神。我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上帝是真的在我们当中的。所以我们在服侍上帝的人，我们一定要很小心，我们要一个很谨慎的心，我们要一种谦卑的心。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服侍这样事情，今这个礼拜轮到我的服侍，我绝对不敢偷懒，这个礼拜轮到我服侍，我一定提早来预备我的心，因为这是上帝所喜悦的。当我们教会我们都能够看重上帝真的在我们当中，如果上帝真的在我们当中，那么我们应该要一个敬畏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加尔文对这段经文他这样说，他说假若我们读这篇信息不被感动，那么我们一定有比铁还硬的心肠。在那时代，信徒将自己所拥有的慷慨的奉献出来。在我们的时代，这个我们是什么？是加尔文那个时代，主后1500多年的时代，加尔文就这样说，在那时代，信徒就是初代教会，在那时代就是信徒将自己所拥有的慷慨奉献出来。在1500多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代，我们不单只吝啬地守护着自己所拥有的，而且也毫不在意地抢夺别人的东西。加尔文又继续说，在那时代他们变卖自己所拥有的，在我们这时代，我们是做主，我们做王，要购买的欲望，买我们想要的东西。在那时代，爱妻使人将财物交出来成为公物，供应那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在我们这时代，许多人的不仁表现在他们的竟然连与穷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地球，共同使用水、空气和天空都感到嫉妒。加尔文在那个时代他这样的分享，我想在这个时代，在2015年的时代，我们更看见我们宁可用更多的钱去买流行，我们宁可花更多的钱去打扮我们觉得高尚，拿着一个包包象征着我们的身份，穿着衣服象征着我们的地位，这些东西在上帝的面前都没有任何的价值，除非你真的愿意去爱人，除非你真的愿意去帮助人，除非你真的让圣灵充满，你愿意爱神爱人，让彼此相爱的心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最美的见证。让上帝来帮助我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重新合一。 当我们合一敬拜跟祷告的时候，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超过我们的。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请弟兄姊妹站起来。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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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心合一，让我们坚持一致合一，为他生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合一，不管彼此同心向前行，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这首歌告诉我们，当我们合一敬拜跟祷告的时候，上帝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当圣灵充满在每一个门徒的身上的时候，他们就甘心乐意的彼此分享，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有缺乏。感谢主，我们教会也这样领受上帝的爱，领受上帝的恩典。上帝也吩咐我们应当将十分之一奉献给神，让神来照顾那些软弱需要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我们的十分之一摆在上帝的面前，来帮助那些我们教会里面他们一些困乏、他们一些困难的这些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爱的教会，就是上帝特别要祝福的教会。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上帝开始在做动工，上帝开始在帮助、在提醒我们，让我们真的重新开始，让我们同心合意，我们一起来相爱，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再把这首歌从头到尾唱一遍来。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超过我们的。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为那使命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合一，不管彼此同心向前行，向着世界为主发光。
同心合一，
让我们向前前进心意，回到使命前向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我们先求胜过爱，不管彼此同心向前行。
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对我们生命的管教。主，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亚拿尼亚他们夫妇，他们为了要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成为一个撒谎的人。他们的撒谎不是在欺骗门徒，在圣灵充满的时刻，在圣灵运行在他们当中的时刻，他们的撒谎乃是欺骗圣灵。主，当我们在敬拜你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的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用怎么样的心智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是不是用一个敬畏的心？我们是不是用一个预备的心？我们先来到上帝的面前，祈求上帝你的怜悯，你的慈爱再次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今天晚上的敬拜能够蒙你的悦纳。如果我们能够提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把我们自己先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盼望在今天晚上来面对耶稣基督，我们盼望在今天晚上我们听到耶稣的信息，我们盼望在今天晚上我们有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因此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大能。主啊，常常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敬畏的心来服侍你，来敬拜你。我们相信你的爱就在这边要彰显出来，你的恩典就要再次的祝福在我们每个的生命当中。求你与我们同在，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也帮助我们常常歌颂赞美你，常常用一个喜乐的心来服侍你。我们特别为明天我们要显出的执事来祷告，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成为好的模范，让他们都有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带领教会能够进入上帝所预许丰富跟牛奶饮蜜的地方。谢谢你，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明天的投票当中的选举当中，我们成就上帝你的心意在每一个你所拣选的弟兄姐妹的身上。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